大家好，特别高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的话，我的名字叫做 Tom， 我也是在这边福音之家全职服侍的职工之一。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的查考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是继续我们的一个系列的讲道。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可以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来听你的话的是你。主要帮助我们从今天经文里面得到你的圣灵想要启示的意思，让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荣耀。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我记得我以前在中国上中学的时候，我挺喜欢历史课的，但我以前记得很多学历史时候的一些故事。就中国历史上有挺多的一些勇敢的变革人物，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挺相似的命运。如果你不太熟悉中国历史的话，不好意思，你等会儿可以来问我这些是什么事情。首先我们知道秦朝时候有个商鞅变法，然后后面宋朝时候范仲淹变法，然后后面清朝时候康有为的维新运动，然后这些事情都是要去改变一个腐败的社会，改变一个有问题的一个制度，但是他们最后的同样的结果就是都被反动势力给扼杀了。然后用比较简单的一个概括，就是坏人欺负好人，我们都看到一个同样的这样一个道理。然后在这个世界，好像一切我们看到好的变化都会引起一些恶势力的反对，都会有一些扫兴的人来制止这样一个好的变化。但相似的，我们也看到耶稣的来到世界上宣告神拯救人的福音也是被人给反对的。但是耶稣的这件事情也是同样的，就是单纯的被坏人欺负嘛。而我们今天可能相反要看到的，其实他相反是被好人给陷害的。在路加福音的4章18节，我们已经看到了之前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的宣言和他的事工的纲领。我们一起来看4章18节，我们往前面翻两页。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悦。他之后又说，这话在你们耳里已经应验了。而耶稣他就是这一位来应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的那一位，是那来拯救神的子民的那一位。他拯救人可以脱离罪。而上周的经文我们也清晰地看到，耶稣的使命确实是来解决罪的问题的，他不是来解决经济上的贫穷和政治上的被压迫，而是他希望可以把人从罪的结果里面被释放出来，得到赦免。上周我们也看到，耶稣这样的使命对于意识到自己的罪，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贫穷的人是极大的好消息。于是我们看到利未，我们看到彼得和其他的渔夫，他们可以撇下一切去跟从耶稣，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消息。而这也是对于你，对于我，对于我们这些罪人的极大的一个好消息。因为从神那里看，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好人，因为我们足够诚实和谦卑的话，不难意识到没有人可以达到神的那个标准，我们都是需要神的怜悯和拯救的罪人。这样的一个消息其实自然是会让人不舒服的，虽然它是这么好的一个消息，因为这个消息告诉人，你们需要被拯救，你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和方式和神和好。而对于我们当中正在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们，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们，我们特别的欢迎你可以到我们当中来。我们也知道作为基督徒这样的一个信息 如果你正确的理解它的话，一定是会冒犯你的。但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确实是属于罪的问题之下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期望你可以继续来思考，继续来探索，不要马上下定论。因为很多时候对我们最好的事情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想听的。而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意识到我们自己需要被拯救，我们自己有罪的人的，而我们接受耶稣。所以刚才已经说到，耶稣的到来对于谦卑的，对于意识到自己在神面前是贫穷的人，对于我们这些坏人，其实是莫大的好消息。但是对于不需要，认为自己不需要拯救的，不认为自己在神面前是贫穷的人的，对于他们这些好人，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冒犯。五章三十二节，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悔改。”如果我们不认为有病的话，自然不会让医生来医治我们。但是我们来思考，这个世界上，当耶稣来的时候，被耶稣冒犯、拒绝耶稣的这些人是谁呢？如果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从神那里来的应许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基督，他最不应该被谁拒绝呢？我们想的理论上来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识别谁是基督、谁是神差来的救赎主的专家的话，像刚才圭勒已经提到这两类似的概念，那么这些专家一定是那些通晓圣经的犹太人。而犹太人他们是神历史上的子民，他们是有神的律法、有神的应许、有神在历史上面的作为的。所以从一个角度上，如果我们看到犹太人对耶稣的拒绝，我们自己觉得这不是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熟悉圣经，来理解为什么这是极其大的一个问题、极其大的一个疑惑。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正是犹太人当中最通晓圣经、最注重宗教条款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们，是最拒绝耶稣的人，他们也是最后把耶稣给杀死的人。所以耶稣其实是相反，当时被这些体面的好人所拒绝，被他的子民里面最应该认识他的人所杀死。所以我们可能也可以推测，原先的读者收到路加福音的提阿菲罗大人可能也是会面对同样的困惑。我们看他可能看到连神的子民的领袖法利赛人和经学家都不承认这个声称自己是神的基督的人是怎么回事，这样的疑惑也可能是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很多作者都强调希望帮助我们理解和解答的一个问题。这应该也是我们自己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神的子民的领袖为什么会反对耶稣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的三个故事，我们同样应该看到作者路加会帮助我们确信耶稣的作为拯救罪人的基督的身份。我们并且应该看到这是神学上与旧约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他是来应验、来成全旧约的应许的。并且我们应该看到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对于耶稣的拒绝的无理以及虚伪。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故事。我们看到，如果你没有意识到的话，在单张上面我们有一个今天讲到的大纲，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理解和记笔记。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故事，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九节。第一个故事里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还和上周的经文处于同一个场景。我们记得当时被耶稣所呼召的罪人税吏利未，他撇下一切跟随了耶稣，于是他大摆宴席与耶稣其他的罪人朋友们一起庆祝。在那里三十节里面，那些埋怨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们在这里又对耶稣和他的门徒参与这样的宴席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三十三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们常常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而你的门徒却又吃又喝。 潜台词是什么呢？你怎么那么不虔诚？一天只会享乐，不像我们一样那么敬虔。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应该看到禁食祷告这样一件事情，确实是圣经所要求所做的一件事情。它是在特殊的时期的节期里面，表示畏罪悔改，或者表示哀悼的。而这也确实是敬虔遵守神的律法的人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这些法利赛人的话，他们特别的热心遵守律法，他们为了体现自己有多么的热心，他们把禁食这样的仪式也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不甘心只在特殊时期每年一次的赎罪日的时候禁食祷告，他们其实每周都要禁食两次，为了可以让别人看到他们是多么的火热，多么的敬虔，多么的属灵。但是耶稣却这样的在34节回答他们，我们一起来看。新郎跟宾客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怎么可以叫宾客进食呢？但日子到了，新郎要被娶去离开他们，那一天他们就要进食了。这什么意思呢？他给这个什么奇怪的理由？其实他所给的这个答案也是在宣告他的身份。新郎这个概念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是一直被用来描述神和他的子民的关系的一个身份，一个头衔。因为神是他子民的完美的新郎，而神的弥赛亚，他的基督，也就是神所拣选的王，他来完全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是会带来一场巨大的欢庆和婚宴的。而在这里，耶稣的言下之意其实是，我来了，我带来了神的拯救，我来的是应许以赛亚书25章里面的除掉死亡、罪和羞辱的那一天的到来。而现在是一个欢庆喜悦的时候，不是禁食悲伤的时候，所以我的门徒现在吃喝庆祝是合适的，禁食相反是不合适的。这就好像去参加别人的一个婚礼的时候披麻戴孝愁眉苦脸一样不合适。但是耶稣也这样说，有一天新郎会被娶去，有一天他会离去，那一天就是他们哀哭的时候。他也在暗示了他将要来到的死亡。而36节我们来继续来看，耶稣又对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说，没有人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布补在旧衣服上，如果这样，不但新衣服撕破了，而且新撕下的布也和旧的不调和。也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如果这样，新酒就会把皮袋胀破，不但酒漏掉，皮袋也损坏了。人总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比喻，可能老一辈人会更有一些切身的体验，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衣服穿破了就扔掉，或者根本穿不到破的年轻人，可能这也不是一个特别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圣经里面也可以学到一些生活技能，这里的一个学到一课就是，不要用新的布去给你的牛仔裤打补丁，因为就会把你的衣服给扯烂。新的布和旧的衣服是不兼容的。而第二个比喻里面的道理也是类似的，新的酒和旧的皮带也是不兼容的。如果你要装新的酒的话，你必然需要一个新的袋子。而这也和他之前所说的话联系得起来，耶稣的言下之意也是很清楚的，我来了，我是要带来一个新的时代，旧的时代必须要让步，必须要改变，因为神的基督已经来了，这也意味着旧的宗教的规则也需要改变和调整。39节我们看到耶稣更进一步的来暗暗的讽刺这些质疑耶稣的宗教领袖，喝惯陈酒的人就不想喝新酒，他总说陈的好。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陈的酒比新的酒好，而是他来讽刺他们，你们太过喜欢旧的宗教体系， 所以不愿意接受任何新的我这个拯救的新的时代的到来。你们只会固执地坚守你们以前的传统。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耶稣就是整个旧约的律法所指向的那一位基督，他的到来其实就是意味着变化应该发生。但是在耶稣的面前，他们更宁可固守他们的宗教传统。让我们现在来看到路加又马上的切换的镜头，让我们看到第二个故事。第二点是六章的一到五节。这一次的话，我们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又遇到了从法利赛人那里来的麻烦，而这也是在一个安息日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在田里经过的时候摘了麦穗吃，正好被法利赛人逮个正着。在第二节，有几个法利赛人就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呢？这看起来他们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安息日是旧约里面神所设立的一个日子，在那一天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停止工作，然后强迫休息。但是热心服从律法的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为了保证没有任何人去触犯这个法律，他们也保证他们自己一定是遵守这样的一个戒律的，他们对于安息日具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特别特别多的规定。然后现代的犹太人其实他们也有类似的这样规矩，包括像安息日不能按电梯的按钮，因为这也算是做工。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利赛人一共在圣经的之外发展了613条各种不一样的诫命。有学者指出，在这里门徒们摘麦穗这件事情已经打破他们的四条规则。他们在安息日收割，他们打谷筛谷并且预备食物，而耶稣面对这样的指责，他并没有说不好意思我们下次就不做了，而是他这样说，第三节，大卫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不是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也给跟他在一起的人吃吗？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的人是不可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耶稣经常是答非所问的，我们真不理解他这个回答是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样一个事情确实是耶稣又一次用旧约圣经来反驳这些熟悉经书的法利赛人。他在这里所给的理由同时也是对自己的身份的一个极大的宣称。他这里引用大卫的这个故事，是大卫被神所拣选的做高利的君王，被神高利之后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耶稣在引用这个故事，其实在证明旧约里面就已经有例子，这些的条例并不是要被刻板拘泥的执行的，这些制度在神的被高利的君王的面前应该是要让步的，因为这些条例和律法本来就是为他而服务的。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例子，就好像美国总统上街的时候警车为他开道，不让其他车辆通过，这样一个规则的话，我们知道是为总统他本人来服务的。而如果我们用这个规则来限制总统他自己，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如果警车按照这个规定把总统的专车给拦下不让他过的话，那这就是挺可笑的一件事情。而同样的道理，耶稣在这里想说的，如果律法当时对于大卫和他的伙伴都没有约束力的话，那么就更不要说耶稣基督从神那里来的完美的那位拯救的君王和他的门徒了。第五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这里再次引用了旧约圣经里面但以理书里面那个会来到世界上统治全世界的君王的头衔，人子，并且他也指出安息日是为他服务的，他是超越这个规则的，他是安息日的主。于是我们来看到 在第六节，路加又把我们带到了第三个故事，第三个场景，六章的六到十一节。这又是另外的一个安息日，而这一次耶稣在会堂里面教导，而正好在那里有一个右手枯干的人。我们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那里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已经在盯着耶稣，希望可以再次把他在安息日违反规定的举动抓个正着。第七节我们看到，他们要看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治病，好找把柄控告他。这说明他们明显知道耶稣到处医治这件事情，并且也知道他常常在安息日触犯法利赛人的诫命。我在这里，因为我们提到治病的这个问题，我也借机的解释一些，纠正一下我上周没有解释清楚的一点。上周我提到罪与疾病的关系，我当时被提醒是说的时候有点含糊和不准确。准确的说，圣经没有把每一样疾病都和一个人的特定的罪所联系起来，并不是说疾病永远不会导致罪的发生。不好意思，反过来，不是说疾病不是由罪来导致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也有例子，神对人的审判确实会体现在这样的方面。所以这只是一个澄清，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今天的经文。在第八节我们看到，耶稣其实知道了这些法利赛人的意念，他们知道他们心里面打了什么算盘，但是耶稣并没有说这些人要埋伏我，我马上走吧，但是他故意的没有回避他们，而是顺着他们的意思来揭露他们。我们继续来看第八节，耶稣就对那一只手枯干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安息日哪一样是可以做的呢？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救命还是害命？耶稣这句话其实挑战他们这些人对规则的拘泥，而忘记了神的律法的本质和目的。如果他们真的熟悉圣经的话，他们会知道安息日在旧约的设立就是为了纪念神的创造，以及在申命记的五章十五节里面，同样的摩西强调安息日是为了纪念神对以色列的拯救的。所以安息日，耶稣在安息日来治病救人，自然相反是应该符合安息日的本意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让这些受病痛压迫人得到真正的安息的。而讽刺是，这些吹毛求疵的法利赛人为了要控告耶稣，其实他们的心里面已经犯罪了，相反是违反了神的律法的目的的，因为他们希望要害他。第十节，他环视周围所有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耶稣这里目光的尖锐，他早已经看出了他们的虚伪和邪恶，他就对那人说，伸出你的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这里也体现出来，耶稣他不仅是一个超越安息日的规则的基督，他更是一个来应验、来成全安息日的意义的，因为他是带来医治、带来赦罪、带来真正的安息，使罪人可以与神和好的，让人可以真正的进入神的国度的永恒的安息。而面对这样的医治的神迹的话，我们应该正常的反应是觉得这太神奇了。但是在十一节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却大怒，彼此商议如何对付耶稣。而大怒这个词在原文里面的用词的感觉更有一种丧心病狂的一个意思。他们因为固执的对他们自己宗教体系的坚持，竟然忽视了在他们眼前发生的神迹。我们也看到，当人定义不去接受一件事的时候，无论再多的神迹和证据摆在他们面前也是没有用的。而这一个伏笔已经被埋下了，而耶稣与他们的冲突 我们也看到不可避免的把他带上了十字架。我们现在来总结三个故事，我们应该看到耶稣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看到一二三点在单章上面我都有一个总结，他是那一个带来新时代的应许神的救恩的基督。第二点，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超越安息日的那位人子，那一位基督。第三点，我们也看到他是来成全安息日真正的意义的那一位拯救人的主。我们也看到耶稣在所有这三个故事里面来揭露的反对他的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他们的本质也是虚伪和邪恶的。而路加也应该会希望原先的读者来确信耶稣作为应验旧约圣经的这个基督的身份，并且可以确信那些反对的犹太宗教领袖他们的虚伪，所以他们可以坚定信心来相信耶稣。我们应该看到法利赛人在这里看似敬虔的律法主义的条款，其实都是一些人造的宗教，他们希望用自己的行为来证得神的青睐，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宗教行为来让别人来仰视他们，而这与耶稣来赦罪的福音其实是无法兼容的。因为福音的要求是让我们承认自己的贫穷与我们的罪，承认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来解决自己罪的问题上面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的福音是冒犯他们的，这样的福音是让他们大怒的。而如果那些法利赛人真正理解旧约圣经的话，他们其实应该像上主的经文里面那个麻风病人一样，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来求他的怜悯。而我们作为今天的读者，同样的应该需要理解和认识到耶稣为什么还在被人拒绝。所以在面对这个世界上体面的好人对于耶稣的拒绝的时候，我们可以信心不致动摇，我们也可以继续来传讲这个赦罪的福音。我们今天应该同样的看得见，在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特别在英国的话，还有那些坚守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同样的是因为一样的原因来拒绝耶稣，他们更愿意来持守他们的宗教体系。而除了他们之外，可能我们最让我们困惑最让我们挑战的事情并不是我们身边的犹太人的不幸，但除了他们以外，那些这个社会上面垄断真理的占据道德高点的这些有势力有影响的阶层的，对于耶稣的福音他们一样也是拒绝的。你看到很多的无神论的价值观点，其实他们都是充满了宗教性的，和当时拒绝耶稣的法利赛人本质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可能想，在英国这个基督教国家大家都特别接受耶稣，其实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对不起，打破你这个美好的印象。但是特别你是学生的话，或者是你是在金融城要参与福音周的话，你可能会意识到你在你身边的同事他们对于福音很多人是有多么的拒绝。在英国这个后基督教国家，虽然基督信仰已经大概有近2000年的历史，但在公共的场合里面对耶稣的福音的拒绝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西方的社会的精英，他们的普世价值观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标榜是绝对正确的，他们对所有人的要求也是这样的，他们不要你们说任何关于罪关于审判，也不许论断人说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权利，但他们自己却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又说自己任何人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都可以，他们号召性的解放，只要我们高兴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他们要求所有人接受他们对同性婚姻的重新的定义，但是他们同时也是充满了虚伪的。 他们高举平等民主、宗教自由、宽容的旗帜，但是一旦我们说一些和他们的想法不一致的东西，他们却马上来污蔑我们。当基督徒来坚守圣经对于婚姻和性的价值观的时候，当基督徒来传讲耶稣赦罪的福音的时候，马上就会被贴上思想狭隘、落后、仇恨他人的标签。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耶稣的福音是冒犯他们的。而在中国，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福音其实没有那么长历史的地方，许多人却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当然不是只是一些西方国家，这里我们看到对福音广泛的拒绝，这应该在哪里看到都是正常的，都是应该不让我们吃惊的一件事情。任何官方的或者是民间的价值观，或者是任何的宣称他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思想的理论，都肯定是容纳不下耶稣的教导的。无论是他的思维是觉得人本质都是好的，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善社会，只要物质充足，精神需求也是可以被满足的，宗教必然是要被消灭的。而耶稣的来拯救、来赦罪的福音，必定是会得罪所有这些的。我们没有必要觉得这是奇怪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会看到在个人的层面上面，这个时代里面会有很多的好人，他们并不需要有什么复杂的意识形态，他们也会同样的对于耶稣拒绝，也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那么耶稣对于这个世界上贫穷人带来的救恩，但是那些骄傲的人、自以为健康的人，他们当然会被得罪了。那些体面的大学教授，看起来德高望重的寺院里面的僧侣住持，甚至是一些广做慈善的但是从来不会教导耶稣话语的教会领袖，在校园里面工作岗位上面那些体面人、努力的人，那些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好人的人，认为自己可以解决人生一切的问题的人，耶稣都是会来得罪他的。而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看重的有知识、有文化、有思考能力的人、有影响的人，被这个社会看作道德标杆的人，当他们拒绝耶稣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感到不安。所以我们这个星期学生们在大学布道周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在工作单位每一天，在小区里面，在亲人朋友面前，因为提到耶稣面对反对，我们不要觉得惊讶，因为耶稣自己已经面对了这样的反对，而耶稣也必然会冒犯那些不认为自己有问题的人。这里可能也希望在我们当中的非信徒的朋友们也理解这一点，我们其实不希望去冒犯任何的人，但是耶稣的信息的本质却是有这样的冒犯性的。但是我们又希望用足够的爱心来告诉大家这个让人不舒服但是却是极其重要的信息，因为这个信息是救他们脱离罪的，而罪是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冒犯别人的这一点拿走，把这个福音冲淡，把它变成这个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一个东西。而忠言确实是逆耳，耶稣确实是带来拯救和赦罪的一个基督，而我们需要坚定信心，继续的去传讲给我们这些罪人的最好的消息，这一个赦罪拯救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承认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你的反对的时候，我们常常的心里面有动摇、有疑惑，但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看到这世界上的对你的反对本质的原因，是因为你这样的冒犯 主要帮助我们也为别人对你的拒绝而做好准备，帮助我们不要停止去传讲这个福音，也帮助我们更加的来理解你的身份，就是看到你真的是那一位带来新时代的人，那位新郎，你确实是那个超越和成全了你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那一位，帮助我们更加的敬拜你，更加的愿意来撇下一切来跟随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